到我们，谢谢你供应我们，我们单单的信靠你，帮助我们今天比昨天更认识阿爸父，认识你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认识你是掌管一切的主宰。我们要百分之百的顺从你，因为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给我们的意念都是平安的意念，你给我们的旨意都是最美好的旨意。所以我们很多不明白，但是我们信靠你，这是真正的信心。也再次邀请圣灵引导我们一下时间，说我们听的讲的同盟益处，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来到27章了哈，你看到27章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认识这两个字哈。我们啊，对神的认识要不断不断的学习。我们对认识这个字呢，常常觉得好像是蛮多的，其实我们很容易骄傲。我们对神认识真的非常的肤浅。要愿神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更多认识他一点点，认识他一点点。再来认识还有另外一个层面，认识自己，一定要认识自己。很多人不认识自己，就会啊，这个就会夸张啊，或者吹牛，也不晓得自己能力如何。要认识自己是什么，那认识神到底是怎么样的神，以致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呢，就能够看见神的祝福。这两个呢，就是焦点，我们要一起来看到。好，我们看到第一段的地方，我从第一节来到第八节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八节是第一段。我们要首先来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我们一起来读备，请来。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记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接着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臣使之手，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且嘱咐臣使传与他们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颈项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这一段呢，我们一起看到上帝啊，来教导我们什么样认识。这边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啊，这约雅敬其实就是西底家哈，是最后一个君王哈。好，他是啊，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兴起的意思。好，你要注意看一下，再来啊，登记的时候，就是这个啊约啊这个西底家登记的时候，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你看到这个王一个世代一个世代，那耶利米已经经过了这个世代了，那经过了三代之后是最危险的世代。他呢，上帝的话就临到他的身上，上帝要他做了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话语，这话语呢是预言性的话语，这话语呢是让他们认识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的话语，所以他就必须要去了解去知道。好，你看到吗？这边讲到耶和华啊对我说了，说什么呢？你去做绳索，做那些绳子，然后呢与轭，好像放在牛啦驴啦这些轭哈，你要记得做这两个哈，然后呢加在自己的颈项上。所以你看到吗？他做这个东西呢是上帝要他去做的，他就要去做。你看到他要带他去到这个窑匠的地方，他就要去。神要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先知有个特质，就是神给他看见什么，对他说什么，他都要去做。不管是不是合自己的心，是不是 好不好做，都不能做选择，只要上帝说了就去做，这是百分之百的顺服。好，我们知道耶利米已经传道20多年了，23年以上，所以他跟神走得很近，他一件一件的事情上帝都成就了，所以他对神的这种认识是非常的深。愿神帮助我们，每一次上帝对我们说什么我们就去做，你就会加添你对他的信靠。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此，他说了去做，你就会越来越 plus， 会对他信任。 这是这样子来的。如果你只是听到听到又不是行道，你对他还是很疏远。只要有压力来到，有遇到事件的时候，你跟他的关系就非常紧张，也不晓得他会不会听啊，他会不会垂听我的祷告，你会很担心跟担忧的。但是一个人如果跟神走得很近，你知道他一定会做的。像我们的耶稣就好了，他遇到危难的时候，他是不慌不忙的，他是在风浪当中他睡得着的。为什么？因为他每天都跟天父在一起，天父都回应他的祷告，他跟天父是非常 close 的。这是很重要的提醒。像耶稣一样，看到这个坏消息来到的时候，听到哇，好朋友拉撒路死了，他说没关系啊，四天才去啊，他也不紧张啊。到了四天去的时候，人家哭成那样子啊，哇，已经买了，已经凑了，他也没有担心啊。他跟神说，你常常听我祷告啊，不担忧的啊。看到旷野兽没有东西吃，拿起饼来说，天父啊，谢谢你常常听我祷告啊。你看到耶稣都是没有慌张的。为什么他不慌张呢？因为他跟神非常的 close。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你看耶利米跟神走得非常近，23年来了，神保护他。那讲昨天就好了，耶利米几乎快死了，被人家抓起来，被人家打，有没有？几乎会没命的，那他也不怕。那你们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因为上帝叫我来我就来了。可是有没有死啊？没有死。最后一节说不然，然而，你看到吗？最后一节说然而，有人出来，高官出来，来保护耶利米。所以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信心在每个事件当中都是可以变成加号，可以变成我们跟神关系的加号。所以我们要抓住每一次的处境困境，每一天的消息或者遇到什么事，都是让我们更多认识他、经历他的好机会。所以不要排斥，也不要逃避。既然发生了，上帝有美意的；又生病了，感谢主可以进到神的超神的医治了；既然有这些贫穷，感谢主可以经历到神的供应了。所以每一件事情都知道，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耶利米做23年的传道功夫，很多痛苦的，我们读了很多章的都了解。可是耶利米的信心不断的什么 plus， 不断的加添，不断的加添。我们的信仰就是如此，我们要一天比一天更加爱耶稣，信任耶稣，他是信得过的神。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第一个，我们要认识他，从这个地方出来。好，他说你要去做什么呢？要做一些好像很怪的动作，你去把绳子呢找出来，做好之后呢，要做恶给他们看。好，这个呢，我相信你刚刚读下去到第三节呢，有五个这个第三节有五个网出现，所以他不仅做一只啊，他做好几只哦，因为他要送给他们的使者嘛。所以你看到他整个脖子都是，是还有恶挂着，真的是人怪怪的哈。先知做的事情常常都怪怪的，可是你知道吗？人们才会醒目嘛，对不对？人们才会注意看这个人怎么那么怪呢？人家说围过来，你在干什么？又有什么事要跟我们讲吗 ？OK， 其实是上帝用这个方式来让大家能够什么注目看他。吸引他，上帝有话要告诉你们了。好，另外一个角度你看到吗？他来到西底家王的这个地方，所以他跟宫廷是非常好的关系。昨天有 宫廷来的官员有没有帮他解围啊？所以他已经影响到什么？影响到这个宫廷里面的官员了。他是有影响力的先知，他影响的不是是平民而已，影响到整个耶路撒冷、犹大全国，他都有影响力。他真的是一个国家的先知，他更是列国的先知，他影响到诸国很多的地方。刚刚读的这些五个国家他都影响了，真的是应用在第一章，应验在第一章讲他是列国的先知。上帝在母腹当中你就是了，但是从那个地方走到这边已经23年的时间了，要耗好多的什么时间才能成为这个成熟纯熟的先知，知道上帝是信实可靠的。所以我昨天讲说，每一个人都要找到你两个日子，一个就是你的重生的日子，对吗？你的生日哦。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找到命定的日子，找到了哇，感谢主，这个神给我的角色，你就扮演那个角色就是了。我们常讲好像吴老师讲那个小拼图，但是那个小拼图很重要啊，你就演那个小拼图就是了，你就演那一出就对了。上帝特别对你有这样的呼召，你就做那个。你不是先知就不要当先知，不然你看你一样照耶利米话，也是先知的话，也奉耶和华的名，结果被人家抓去砍头了， 因为是 copy 的，不是原版的。愿神帮助我们找到我们就是原版，不要老是要跟他一样，跟他你就做你自己原版嘛。好，但是你的原版要演得精彩，不要糊里糊涂，要全力以赴。上帝要你们做师母的就好好做师母，做传道就好好做传道，好当小组长局长都好好当小局长，这个就是上帝给的，你就好不要老是羡慕谁怎么怎么，你就当你自己，因为神造你就是如此。好，你演最好的角色就是你自己，最轻省也是你自己，这个就是我们要认知的地方，认识你自己。好，接下来看到吗？第三节，接着那一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好，你看到吗？原来犹大王西底家跟这些王都有些互动。好，然后他就把这个绳索跟二送到以东王，第一个是以东王，再来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五个王，包括西底家，看到这个吗？六个。所以你看到耶利米很有影响力，他从本地一直到这个列国都有影响力。愿神帮助我们的服事，请记得要越来越宽广的影响力，要越来越宽广。上帝从最简单最小的范围开始，无论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就一件事情，要把福音广传在普天下，要扩充神的国。这个就是我们所有门徒的心智，每一个人不要老是说我只是这样的范围，我就顾我的小组就可以了。 No， 你的小组要再扩展变成两个小组、四个小组，然后呢可能还要传更远的人出去做长宣的宣教士。每一个人对神的国，我讲过很多遍，要大大的贪，对世界不要贪。贪这个字不是不好，但是要用在对的地方，像你心中有一个 desire 不是吗？有个渴慕吗？放在正确的地方，上帝好喜悦哦。雅各就是很贪的人嘛，不是吗？一直在抢，一路上都在抢嘛，不该抢他乱抢啊。可是后来神说，我喜欢雅各哦，不喜欢以扫。为什么呢？因为以扫没有什么，就打猎嘛，过他美好的人生的日子而已，没有任何的什么，没有任何的 desire。六姐妹，我们当基督徒当久，很容易就变成说随遇而安，这边工作蛮不错，我就在边蹲多几年吧，很容易的。 No， 上帝培育我们是要扩展他的国度，愿神帮助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渴望，有一个使命感在我们人生当中。保罗做什么？他说我只要扩展耶稣基督的福音。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对神的国是有很大的负担，对世界不要贪，对神国要大大的贪。愿神祝福每一天都在想怎么扩展神的国，怎么样扩展神的国，这是所有的门徒都要去思想的，然后借着机会就把国传出去。好，你看到接下来，你看到耶利米从一个小的地方，好像一个小先知一样，慢慢慢慢到了现在列国的先知了。你看到吗？经过了27章了，就看见他的影响力从小中心再中心再中心就越来越大了。所以他今天带这个也不算是第一次了，对不对？他穿的怪怪的一堆的一大堆，对不对？也不是第一次，他也习惯了，这抓也是这样，被砍头也是这样子，但是神都让我平安度过了。接下来做个恶又是怎么样呢？上帝很奇妙的，只要我顺服就可以。所以你看到耶利米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认识自己，我只要顺服听从他，他会搞定的，他有他的心意的。好，接下来看下去。来，所以他就对这些这个五个国家的这些使者讲话，他嘱咐他们，用嘱咐这个字，你看到吗？这个嘱咐这两个字圈起来代表说什么？他对上帝的命令是绝对的服从，并且他对别人是这样讲的，因为我最高的权柄是万军之神嘛。什么叫嘱咐？就是命令的意思，看到吗？他的心就是这样的，对神有100%的确信。我们讲信息人会不会这样确信呢？你讲神的话有没有确信呢？还是常常是虚虚的不敢很绝对的。弟兄姐妹，特别我们当传福音的人、传道人，一定要确信上帝差你来讲，你要勇敢的讲，不要妥协。想了解吗？因为你现在在讲上帝的旨意，讲上帝的真理， 不要虚虚的，你一虚下面都啊，我的困难，你自己都不敢确定了。你要确定这是神给我的信息，从神来的，要来祝福，要劝慰，要鼓励，要造就神的百姓。你要勇敢，具体讲，耶利米你看很有信心，他嘱咐这五个国的使者，告诉他们说，那你要回去告诉你的主人，就是王嘛。好，说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因为我这位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位神是以色列神，他要对你们说话，我要对你们发预言，你们要用轭跟绳索拿回去给你王，要告诉这个是什么意思。好，接下来上帝的话就讲出来，第五节，这是很重要的keyword、哦、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好，把它创造圈起来。原来神透过了这个耶利米在教导所有的列邦列国，告诉他们说，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神，这个万军是他的名字，而且他是以色列的神，没有错，是犹大人的神，没有错。接下来他要告诉他们说，这神是创造主，他不仅是以色列神，他是创造所有万物的主宰。创造什么呢？创造大地，创造大地上以上的人民牲畜都是他所创造的。讲出来这是代表什么？你们也是他造的，因为地上的人民嘛。再来大地呢，包括这个地、海边的地、山上的地，都是属耶和华的。他要让他们知道，认识以色列的神是大地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其实这个是布道了，要他们认识这位神，让五个王都认识这位神，让他们俯伏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他在教导他们能够认识神。所以当我们来讲，对我们来讲，我们要认识这位神，每一天在祷告，每一天在读经，每一天都在生活，请大家每一天都要一个敏锐的心。什么敏锐的心呢？求神帮助我更认识他。上帝好喜欢我们认识他，你透过读经可以认识他，你透过生活的困境处境可以认识他。弟兄姐妹，透过有时候遇到一些人在谈话，你可以认识他。弟兄姐妹，认识神是神好喜欢的事。有时候有些不顺遂的事，也是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认识他是医治者；你贫穷的时候，你认识他是供应者；你孤单的时候，认识他是陪伴者；你软弱的时候，你认识他是一个很帮助你力量站起来那一位的。其实很多的时候都让我们更多认识他。愿神帮助我们要开窍，让我们更多认识他。上帝好喜欢我们认识这位创造主，连外邦神都盼望他们都认识他，因为都是造的，都是他的子民，都是他给的徒弟。好，第二个你看到吗？除了这个认识之外，还有认识什么呢？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什么给谁。什么叫相宜？就是合适了，适当。我看你适当，我就给你。所以简单来讲说，你今天为什么做了这个什么推罗的王？因为觉得说你适当嘛，我就给你当王了，是吗？哦，你看到这个为什么可以当亚门王？我觉得你 OK 嘛，适当我就跟他当王。原来哦，神是拣选人当王的神，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才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他就是掌管万有的那位掌权者。你们认识这个了？他不仅是创造者，他是什么？掌权者。而且他的权柄要给谁就给谁，连不认识我的都是我给他的权柄。你看上帝的爱多大。原来我们今天领受到权柄是谁给的？神给的。今天谁当我们的总统，谁当我们的市长，是谁给的？你不要以为是投票，是神说谁看为适合我就给他。连尼布甲尼撒王也是神给的，是吗？是，虽然他是邪恶的王，但是神说谁适合就谁。这个我们就在认识这位神是这样的神，他是掌权者。好，所以你看到吗？ 耶利米有没有布道啊？有，让他们知道耶和华神是创造者，耶和华神是掌权者，耶和华神是授权者，是不是？是，你看到吗？上帝不断不断让耶利米也认识他，也让这些诸王也认识他。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上帝透过27章，也让我们经历到上帝要我们更多认识他。我们真的认识他很多吗？信主越久应该认识他越深才对吗？可是看看你跟他的关系就知道了吗？看到你遇他遇到处境的时候反应就知道了吗？是不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说哈利路亚？问题来了，哈利路亚又可以经历你了。这个就是认识他了。每一个环境处境你经历过这么多年十几年了吗？有没有学到原来神透过环境做球让我认识他？这样子你就知道什么叫万事互相效力了，叫爱神的德益处嘛。因为神好让我们认识，当父母亲就知道这样的感觉了。小孩子小的时候他认识你很有限嘛，那你还是尽量让他能够多认识你嘛，对不对？慢慢随着年纪长大，他就越来越认识我的老爸了。这是上帝的心，帮大家能够知道，原来我们看了第一段就知道上帝的心是如此。好，接下来第六节，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谁啊？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王的手。你看到吗？上帝透过了先知耶利米，用恶也用绳索，透过来朝见西底家王的使者，然后给他们这样的信息带回去。请问是不是预言呢？是。预言什么事？预言说有一个王叫尼布贾尼撒王，他要成为帝国，你们要跟他同盟，要顺服在附庸国底下。这是上帝在掌管历史，掌管大地。我们看起来好像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神在做奇妙的工作，让他们更多认识神。好，你看到这些国家的王听到这个，我不晓得反应如何了。又拿了拿绳索回来，哇！如果你是啊这个推罗或是西顿的王，你看到这个干嘛？会听吗？大概是不相信了，对不对？你说你是以色列的神，我们推罗也有神啊，海边很多啊，我们西海岸多的是哦，对不对？神多的是啊，为什么听你们的？人的会这样的情况，但是不要忘记，神先讲在前，是爱他，让他们知道历史是在神的手中，让他们经历之后就知道以色列神是真神。OK， 好，接下来你看到焦点这边，他说这个五个地，现在我将这些地，包括第六个地就是犹大地，不要忘记这个五个王，包括了西底家，就六个王。好，这些地我都交给谁？我仆人，圈起来，我仆人呢？你不讲尼撒是神的仆人，你看到这个吗？他不认识耶和华呢，他不认识这位神，以色列神呢，但神说他是我的仆人。啊，原来上帝掌管一切，认识不认识，在神面前都是他的仆人。所以不用太担心改朝换代或是蓝绿的问题，又要选举了，不用担心，我们工作直到神掌权，我们祷告就可以了。阿们。我们不是说不要热心你啊，这个啊政治昨天已经讲过了，政治是非常黑嘛，对不对？民主是常常变来变去的，昨天我们看到这民主啊，对不对？如果 让民众当主的话，就起起伏伏，一下子这边，下一秒钟就跑过来这边了。昨天读的不是这个吗？这是民主嘛，所以不要相信民主，要相信上帝是主，他掌权，只有他不会变的，他永远，你要靠我这边，不是我靠你这边，他安定在天。所以你越来越都知道，哇，我的信仰要真真实实的立在磐石上，它才不会改变。好，这边再讲回来，来，你说这些地都是神的，没有错。再来呢，这些王也都是我授权的，所以是不是我的仆人啊？是，我要给谁就给谁，看为好我就给那个叫相宜。好，接下来哦，我要 仆人巴比伦王叫尼布贾尼撒王，我的仆人，当然就讲很简单嘛，仆人上面有一个什么主人，主人会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我们常常读了原来知道说，君王的心像龙沟的水随意流动，因为神会把意念给他，神会告诉他怎么做，所以他不认识，但是神透过梦吗？透过很多方式吗？让他能够做这样的事，一直到波斯王也是一样嘛。啊，巴比伦掳掠了犹大国，可是到波斯王掳掠的时候，却放他们回去了，都不认识神的哦，都是帝国的君王哦，帝王，他是神都用。所以今天一样，我们要感恩，谢谢主，让我们在民主的国家，也谢谢主。隔壁有共产的国家，但是不要担心，它很大，我们很小啊。我们像以色列很小啊，它就是它像大很版图啊。哇，你不讲你啥，免惊了，神掌权了，神掌管一切，我们就要祷告。顺服上帝会掌管局势的。好，这边说啊，尼布贾尼撒王，尼布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啊这个偶像的意思，那是一个名称。贾尼布，然后贾尼撒就是他的名字叫贾尼撒，翻译出来就是愿尼布这个保护王权的意思。好，愿尼布贾啊这个保护王权的意思。好，接下来看到神说啊，他是我的仆人，我将这啊将这个王将这个土地都交给了尼布贾尼撒王。并且田野的走兽都让他使用，就这些、啊、动物都是他在使用的。好，第七节说列国都必要服侍他和他的什么儿孙，圈起来，列国都必服侍他。所以呢，这个信息传回到耶路西顿啊、亚述啊这些有没有啊这些国家当中，他们听得进去吗？听不进去，一定很惶恐。我当王了，我干嘛被人家管，对不对？而且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呢？而且呢，我们要服在尼布贾尼撒王当中，而且要服侍他，直到他的儿孙。好，我问大家，尼布贾尼撒王，他是个恶王嘛，对不对？再来，他掌管多少朝代？他们那个尼布啊，这个巴比伦王，三个朝代而已。好，到了他的这个。这个孙子当中就整个没有了。好，我们才听的这个叫做伯萨萨嘛，哦，那伯萨萨他就在吃喝宴乐的时候，上帝跟他讲这些话嘛。我们的老师说碰斗对面就是这个嘛，就这个伯萨萨几代，三代而已，三代就没有了，就波斯马代崛起了嘛。看到这个，所以你看到神在掌管历史。虽然尼布贾尼撒好像非常的嚣张，非常的邪恶，而且成为帝国的第一个君王，但是你看到神也是做球，让他看见上帝在工作。好，接下来你看列国服侍他，直到他的儿孙，其实三代而已，直到他的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好，遭报的圈起来，神让他有三代而已。接下来就波斯马代兴起，那时多国和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好，第八节，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什么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着巴比伦王的手将他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读到这边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掌管历史之外，上帝要给谁权柄就给谁权柄，上帝要让他当帝国的王就当帝国的王，因为他是万有的掌权者。第二件事情，你看到犹大国也被讲了，也被提醒，也被发预言了，而且是最后一个王。那时候他们已经被掳了，已经被掳了，因为是最后一个王嘛。前面的这约押斯，然后呢约雅金，然后再来呢就是西底家了，已经两波被掳了，最后一波就会完全灭国。在提醒我们什么事？为什么神准许犹大国被掳的情况？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很简单，犯罪，犯罪就会被掳，就这么简单。基督徒会不会被掳？基督徒会不会被鬼所掌管？答案是会。重生得救了，你的灵里面是属圣灵，但是你继续犯罪，恶者会不会来搅扰你？恶者会不会来捆绑你？ 会，请大家记得这件事，犯罪就会给魔鬼留地步，他就会来掳你，他会来绑你，让你失去了自由。 OK， 那上帝为什么不保护？因为你没有读神的话嘛，不愿意听从神的话，就会带来这个。好，应落到现在的时候也是如此，有些基督徒是非常非常有聪明智慧的，他听到神的话就是顺服，这个叫聪明智慧。愚拙的是把神的话当耳边风了，听听就过去，根本跟神的话是没有 match 在一起，也不喜欢去遵守上帝的话。会不会受苦啊？会。会不会受捆绑啊？会。但为什么神不保护他呢？因为神透过这个受捆绑来做一件事，叫做门徒训练，是不是？是。所以你今天看到出来的时候有恶，有什么？有绳子吗？恶跟绳子是给谁的？人吗？不是啊，给谁？给牛吗？给驴吗？给马吗？不是。为什么？要被人驾驭吗？不是吗？这个叫门徒训练。我再讲一遍，鬼可以赶出去，肉体赶不走的，肉体要3年半的门徒训练，是吗？是。所以我很清楚的，牧养这么久了，一并赶鬼没有错，但是赶肉体赶不走的，肉体只能钉十字架，血气只能门徒训练，像牛跟马一样。我们有没有牛脾气啊？我们有没有很驴啊？如啊，公美谦啊，我也会啊，我那不有，那怎么办呢？门徒训练。所以耶稣3年半嘛，你看到吗？你以为彼得一下子就这么顺服、哦、？No。你也觉得约翰、雅各非常的温柔 ？No， 他们都是雷子、雷公的孩子呢，不是吗？后来3年半之后，你看，贴耶稣的心这么温柔，什么都顺服，活得长命百岁，老约翰，是不是？门徒训练，自己要知道自己很驴，认识自己，很牛，牛脾气一个。但神透过了尼布甲尼撒王这样一次两次三次70年就学一件事，顺服，门徒训练，学乖了啊，全部回来了，全部回来 OK 了，回国可以了。我们有没有学乖啊？有没有学会啊？认识自己，不要放过你自己。我们有天然的这些本性，很驴，有牛，有驴，有马，这些野心在里面，都需要对付。透过什么？透过门徒训练。你不训练呢，神就用尼布甲尼撒来训练你了，会吗？会。尼布甲尼撒训练好不好啊？很痛苦咯。很多基督徒我看不是有很多，有一些了，这边很好的门徒训练，不要他跑到外面去世界来门徒训练比较快了，点个 I 给我了，对吗？是这样子，然后到世界工作了，到世界弄一弄成、啊、回来还是听你的比较好，因为你会给我秀秀。啊，外面呢，会吗？不要就不要干嘛，就这样子啊，没有什么秀秀的啦，是吗？是，认识神，认识自己。其实门徒训练是好的，不要怕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叫 discipline， 它其实的字根就是节制了。我们不会节制的，我们对吃不会节制的，对睡不会最节制，对看也不会节制，对讲话也不会节制的，都需要门徒训练。阿们，神要我们更像他，门徒训练。3年半之后，你看到雷子就变成像耶稣了，很温柔了。愿神帮助我们，我们教会要成为门徒训练的中心，才能拆出去了，代表耶稣。 越早越好，越早越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被神用的。阿们。好，所以你就知道这阅读就容易明白，神准许让他们在你不是小尼撒王里面做奴仆嘛，就是门徒训练的。你不听我就打你，好，你不听我就再来绑一次，第三次又不听，你看到吗？最严重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愿神不要让我们像犹大。他说什么呢？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都好，但是不听的话，我必用什么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一帮，直到我借着巴比伦王将他什么毁灭。弟兄姐妹，我们还有可以被掳、被被门徒训练，好像很痛苦，这还是好事哦。最高的就是不愿意听，在这个地方还在不愿意顺服，最后怎么样？走向自杀的道路了。门徒训练很痛苦，我知道，但是再不听呢，接下来走向什么？灭亡的。神有没有爱犹大国？他们是不是一下子就把城烧了，人全部灭光？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他三批耶，三批被掳啊，是不是一次一次在警告？那到最后不听呢，就毁灭了嘛，是吗？应用在现在也是，基督徒朋友们，我们重生得救一定要门徒训练，再不顺服，继续走世界道路，走罪恶的道路，你跟神的国没有份，有一天掉到硫磺火湖，这是肯定的事。毁灭嘛，不是神不爱你，已经救三次了，到最后就不听，就是不听，那救下来呢，就走向灭亡毁灭的道路。耶路撒冷就是这样子，城也没了，殿也没了，地也没了。为什么？不听不听不听，至少三次不听嘛，结果呢就走向灭国的道路。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屡到这种地步。上帝管教我们就听啊，上帝已经写现实信给你，你就好好看，该悔改就悔改了。阿们。要读进去，神要我们过一个喜乐平安的日子。 OK， 好，接下来第二段，来第二段呢，我们要看见第一段讲的很精彩，从认识神跟认识什么自己哦。好，接下来呢，第二段我们看到第九节到十五节，预备，请。
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兆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但那一帮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帮乃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呢？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
好，第二段也很精彩。第二段在做什么事呢？第二段是上帝在培养我们的辨别力，提高我们辨别力。托这个事情的事件，上帝让我们看清楚，那个叫辨别力。好，吴老师也讲过，我们要有什么眼光啊，不要只是有眼睛啊，不要只是有视力，要辨别力。OK， 有洞察，你看到这个吗？上帝让我们看见这个，不只是肉眼而已，要心中的眼睛，要看到到底什么是事实，什么是合乎真理的。愿神帮助我们常常祷告，让我们眼睛是有辨别的能力，要有洞察力。 好，这边讲到就这件事。好，第九节到十五节讲，来，至于你们，不可以听从你们的先知、占卜的、圆梦的、观照的，以及行邪术的。好，这边讲到说，犹大国，你记得你们不要听从这些人的话，因为这些人的话都跟邪灵有关系，都跟虚谎有关系，跟黑暗的世界有关系。好，哪五种人呢？他说不可以听从什么先知。哦，原来先知有假先知，有什么真先知嘛？所以在犹大国里面走向灭亡当中，很多假先知讲假的预言嘛，那奉耶和华的名字来说预言，但是其实是自己的欲望讲出来的，没有神启示的。哦，你看第一个假先知，第二个呢占卜的，就是这些啊卜卦的意思哈。好，再来呢，接下来圆梦的是解梦的，梦呢很多可以解，是从什么灵界来的。再来观照的，观照就是算命的。好，观照台湾多的是，到处都算命，看我的命运如何啊，接下来婚姻观如何啊，工作怎么样啊，有没有，这些都是在观照之下。接下来行邪术，行邪术就是巫师了，通灵的了。哦，这些嘛，昂仪啊，斗桃啊，直接连力量啊，这就通灵的，他们一堆。好，讲到这个呢，就告诉整个犹大国不要听这些人的话语，听都不要听，不要去接触，因为这个叫做辨别的能力，这些都是虚假的。因为我在现在说啊，牧师我不会去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很容易就融入世界？耶稣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但不是离开世界，请大家记得这个哦，我们要分别为圣。怎么分别？你看清事实，你看清世界的文化，你看清世界的运作，你看清世界的背后的权势，要看清楚。这些讲的可能都很准，我讲过哦，假先知讲的准不准啊？卜卦准不准啊？通理的准不准啊？很准，但不是准就好，要正确，要对，对比准更为重要。如果他是错的，这源头是从邪灵来的，你还听哦？他跟你讲婚姻呢，很准呢，但是是从什么邪灵来的？你听都不要去听，虽然很准，但是是从邪灵来的。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要贪爱世界。我讲过，你只能贪爱一个叫做主耶稣的国，好好的贪他的国就对了，大大的贪，神会给我们的。阿们，愿他的国降临，整天都想这个事，每一天期待他的国降临，这世界的国都会过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告诉大家，那些属黑暗的世界的话语，它背后都是一些虚谎的，不要听这些，还有世界的潮流。好，接下来第十节，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他们讲的就是假预言，都不是真的。好，所以就把真假分出来。第十一节，但那一帮肯听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一帮仍在本地存留，以得以耕种跟什么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神的话跟世界的话有没有很大的不一样，很大的冲突哦？从神来的，师父看起来怎么要我们去成为附庸国呢？怎么成为别人的奴仆呢？我们要自由啊，我们要民主，我们要独立啊，是吗？弟兄姐妹，神掌权啊，台湾弄来弄去也是讲这，现在到底是我们卖国吗？我们靠大陆吗？我们成为这个香港吗？我们好多好多的看法，有没有？还一边一国啦，有没有？九二共识啊，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只记得一件事情，很简单，只要我们存留在这个时代，上帝掌权。我们祷告，让台湾能够走向上帝的命定，阿们，走向上帝的命定。上帝会带整个台湾往前走的。好，所以人的东西我们祷告就可以，不要太过于在乎。好，另外一个这边讲到一个 很重要的事，你看到吗？我们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服侍他，学习什么？学习顺服， 因为犹大国以色列的神告诉他，我是你的神，我就是你的仆人呢、啊，你是我的、这个仆人，我是你的主人，那你就是学习什么听话跟顺服嘛。上帝要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王，我们叫做主人嘛，所以叫主人耶稣嘛，叫主耶稣，不是这样称吗？ My Lord 不是吗？那我们就是听嘛。Okay. 但是不听的话，上帝会兴起另外一个国家让你学会听，这是上帝做事的原则。我再讲一遍，如果犹大听的话，就不会三次被掳了，上帝会继续当他的好主人，带领他们走康庄的大道。但是因为不听，上帝兴起什么这些罪恶的王来管你，让你能学会听。又回到一个很简单的原则，神看不到，我们不太容易听。你不愿意听，神就透过环境来让你学会听，对吗？神已经感动你，吃药小心哦，这不能吃太油了，这吃的对你也不好哦，有胆固醇哦。可是每次看到了，哇，实在是没人看啊，扣赏自己吧，啊，再来扣赏吧。你再不听的话，上帝会透过其他方式让你能够学会听，是吗？会不会？会。忽然间，哇，胆固醇太高了，忽然间病号了，忽然倒在那个地方了，开始插针了，咚啊，痛啊，痛啊。神就告诉你，我不是告诉你吗？你要学会听啊，你不听，神就透过护士啊、医生啊，给你剖肚啊。开刀啊，全部都来了。你们这个是吗？弟兄姐妹，其实一件事，神要门徒训练。你不听神的，神就透过环境让你来听。如果我们够聪明，开始自己要懂得认识自己，认识神，然后我们要学习跟他建立好的关系。阿们。OK， 好，所以你读了这个地方就明白。接下来你看到吗？如果不顺服，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十二节，听的话、顺服的话，就能够安居乐业。在十一节、十二节说，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变得什么存活。已经第三批要被掳，警告他了，你们就可以什么？存活代表说不会亡国了，至少会安居乐业了，至少不会什么走向被焚烧的地步啊，不会灭城，不会灭殿，有没有？不会被掳嘛，至少会安居乐业，因为你们开始学会听了。我有时候在想说，如果他们听的话，今天就不会这么惨哦，就是因为不听嘛。接下来不听会发生什么事？神也说了，你和你的百姓为何因刀剑、饥荒、瘟疫什么死亡？因为不听，再不听，走向自杀的道路。怎么自杀？神透过他杀来自巴比伦王。好，所以看到刀剑其实就是什么呢？三分之一的人在城外会被刀剑追杀。什么叫瘟疫跟饥荒？就三分之一人在城内嘛，没有逃出去，但是呢，饿死了，瘟疫也流行了，然后火烧圣城嘛。你看三分之一，那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一、就被掳到外邦去，到处流窜嘛。所以就是今天犹大的历史很凄惨嘛，就这样发生的。其实根本就是他们不愿意听了，很可惜哈、所以愿神帮助，常常为自己的耳朵祷告。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而且要听从，不是听到，是听从，把神的话当真。好 ，OK， 这话甚难，还是要听。这话甚难，听不懂还是要听，因为神讲了，我们就做，这是神给我们学习的态度。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五节。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他们将你们和向你们说预言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 灭亡。原来神也告诉你们啊，跟诉他们说，因为你们听错了，你们听到世界的声音，听到这些假预言的声音、先知的声音，这些带给你们亡国。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要有辨别能力，特别对真假的预言要有辨别的能力。好，我们复习一下哈，真先知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神拣选，不是自己call自己哦，自己呼召自己，这是错的。神拣选，第一个，因为他是主人。第二个，神啊，这个什么建立，神会建立一个人，建立先知的，会培育他，会门训他，会建立。好，第三个，神会差派，他很清楚我的主人是谁，差我来这边做什么。会上帝会给他 message 差派啊，颠倒过来假先知就是神没有拣选嘛，自己呼召自己嘛，我要当牧师，我要当宣教士，我要当这个当那个，都是自己想的，神根本没有。那到处印名片，我就是 ，no， 神根本没有呼召。OK， 第二个呢，神也没有建立，也没有建立，所以他只能 copy 别人了，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嘛，他就像啊这个。鹦鹉一样 copy 别人的信息，上帝呼召，神一定会建立你，到最后他会差派你去到哪个地方讲，对象是谁，要做什么，很清楚，那个叫使命。所以你看，你就会辨别了啦。OK， 所以我们要提升我们的辨别力，洞察力，这是第二段。好，最后一段我们快快讲完，第十六节到二十二，预备，请。
我又对祭司和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便得存活，这城何至变为荒场呢？他们若是先知，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让他们祈求万军之耶和华，使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不被带到巴比伦去，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论到柱子、铜海、盆座并剩在这城的器皿，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犹大耶路撒冷一切贵胄的时候所没有掳去的器皿，论到那在耶和华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第三段你看到，我又对祭司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不可以听那什么先知的话。好，把先知圈起来，先知讲穿就是神的代言人，他不是讲自己，他是代言人，他是信差 messenger， 他要把他的信交在这个对方的身上，这就是先知的工作。先知不要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也不能有多跟三，昨天讲过有没有，他要百分之百就去就讲神的话就好，他是信差嘛，他任务就完成了。好，接下来告诉我们说，先知要会辨别，刚刚讲过辨别能力。好，你看到他们已经被掳了，最后一批了，最后一次机会了。好，第一次、第二次都被掳，第二次掳的更多。约雅敬有没有？才做三个月就被带走了。然后呢，有什么铁匠啊，有木匠啊，还有一些兵丁啊，一万多人，包括啊这个整个圣殿的器皿啊，好多金器、银器有没有？而且那些在献殿的这些东西呢，祭坛的东西很多都被带到巴比伦的地方去了，因为他们失败了，然后就被掳成为附庸国。那为什么带这些呢？因为只要你成为他的附庸国，成为他们附属的，他们会把他们的神带到他的地方去，代表说你们还是降服在我们里面。但是来到圣殿没有偶像啊，他们只能拿这些东西走。是这个意思。好，你看到吗？神就在教导整个犹大说，不要听假先知的话。假先知的话似乎好听，但是是错误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看呢，你们被掳这东西很快呢，这东西就会带回来了，这些金器银器，这些被掳人很快就会什么回国了。他的发预言是发这预言，跟耶利米发的预言完全是颠倒过来。耶利米说遭殃了，很快就要灭亡了，再不悔改全部都被掳光， 他们说不是，你们被掳第一批的被掳都会回来了，剩下的器皿呢也会被带回来在当中。好，这个就是他们所讲的，但是跟真的先知就起了冲突。好，接下来我们看到21节，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必被带到什么巴比伦，连剩都没得剩，本来还有一点点，剩下三分之一全部会被掳光啊。所以这是真实的预言，讲得非常的直接。但是你看到有一个字，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什么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他们说不会被掳了，因为两批被掳了，接下来神会带他们回来。 OK， 但是神会不会带他们回来？会。会把器皿带回来？会。但是不是你讲的日子，还有第三批会被掳。哇，讲的话真的是好像是咒诅人家嘛，坏消息，你不是两波，第三波更严重，就讲到这个事。所以耶利米真的很有信心，但是在这当中结论来讲，你似乎看见神失败了，是不是好像他的百姓最后呢全部都没了，亡国了。但是不要忘记，神只是是门徒训练他们到别国去，学习什么呢？学习顺服，学习听从，学习圣洁。上帝做好多的环境要我们学习的，就是更像他的儿子耶稣。这就是门徒训练的焦点了。圣洁有时候我们在我们很舒服环境是很难的，在这个很安逸的环境很难的，但是上帝当他很困难，整天就只能当奴隶，做人家的奴才，没有享乐可言，会不会圣洁啊？会了啦。在这个痛苦的日子只能听主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嘛，会不会学习顺服了？会了。再来呢，吃的东西不像在自己犹大国的时候呢，还有浪费的偷嘴，到那边可能有一天有一餐没一餐的，会不会感恩的呢？会了。上帝透过了70年就做一件事情，让你们能够成为圣洁的子民，因为我是圣洁的。阿们。有没有毁掉？没有，留下余种，在那个70当中成为一个单单拜为真神的国家。后来他们回来之后，到现在有没有在拜偶像呢？没有了吗？以色列百姓就好好的侍奉这位神而已。在70年痛苦让他们学会圣洁听从，这是上帝为什么他们被掳的目的。愿神帮助我们看见这个，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上帝的目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透过圣经让我们更多认识你的心。愿神帮助我们读经就是要认识你，我们读经就是要认识自己，让我们这两个方面的认识越来越加添，以致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要听从这位万军之耶和华，顺服你到底。也求你帮助丰富教会，让所有的会友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透过环境，透过苦境，透过困境，都来训练我们，让我们成为一流的门徒，更像耶稣，更爱耶稣，凡事都对焦于主耶稣。赞美主，我们站起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开口来祷告。来，
哈利路亚，我们同声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说利亚卡利亚卡利亚巴巴西亚卡利亚，我们要赞美他，我们要赞美他，因为万军耶和华是用他大能的膀臂带领他的百姓一起来敬拜，一起来经历到他的信实。哈利路亚，
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